第39天，平衡你的生命。生活要有适当的责任感，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生命意义的人。以弗所书5:15。不要让邪恶人的错谬引诱你进入歧途，使你的生命失去平衡。彼得后书3:17。
生活平衡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比任何人更持久。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有一个项目是五项全能运动，五项运动包括手枪射击、击剑、骑马、赛跑及游泳。运动员的目标是要五项皆有卓越表现，而非只擅长于其中一两项。你的生命也是有五个目的的五项全能赛，你必须保持均衡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章，初期教会的信徒已经实行这些目的，保罗亦曾在以弗所书4章解释这些目的，耶稣更在约翰福音17章做了榜样，但是他们都总归在耶稣的最大的诫命以及大使命里。这两个宣告也为此书做了总结，神给予你的五个人生目的。一，尽心爱主。你被造是为讨神的喜悦，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敬拜来爱神。二，爱人如己。你被塑造是为了要服侍，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事工来表达你对人的爱。三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你为使命而被造，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传福音去分享神的信息。四，给他们施洗。你为神的家而被造，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与信徒团契相交来认同他的教会。五，教训他们遵守。神创造你，为要你像基督，因此你的人生目的是透过门徒训练迈向成熟。委身于大诫命及大使命，使你成为伟大的基督徒。让这五个目的保持平衡并非易事，我们都偏重于自己较热衷的目的而忽略了其他的，教会也是如此。不过你可以保持生命的平衡，就是借着加入小组来互相督促，定期对自己的属灵健康做体检，借着生活日志记录自己的灵命进程，以及将自己所学传递给别人。要实行目的导向的生活，这四件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若认真想要实行，就必须养成这些习惯。与属灵伙伴或小组组员切磋讨论，要深入了解及活用这本书的原则，就必须在小组与人切磋讨论。圣经说，铁磨铁，磨得锋利，朋友互相切磋，才智也变得敏锐。群体学习是很有效的，透过交谈，我们的心思变得敏锐，我们的信念也会更深刻。我极力敦促你找一群朋友，组成一个目的导向生活阅读的小组，固定每周阅读几章，一起讨论每章的经义与实行方法。问一问，这又如何？现在又该怎样？这对我自己、我的家庭和教会有什么意义？有关这个问题，我应当做什么？保罗说，所学到的都要照着去行。在附录一，我们准备了一章讨论问题，供你的小组或主日学使用。阅读小组能够提供许多个人阅读所没有的好处。对于你所学到的，你可以提出意见，并且聆听别人的回应，也可以讨论生活实例，彼此带导，互相鼓励。请记着，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成长的。 圣经说，你们要彼此鼓励，互相建立。在你和小组一起读完本书之后，你也许还想研读其他有关目的导向生活的书籍，是可以在小组或课程中使用的。我也鼓励你们个人查经，本书所引用超过1000处的经文都加上了注脚，请看附录3。我在此说明了为什么使用许多不同的圣经译本和意义。为了要使每一章的分量适合每天阅读，我无法对于大部分引用经节其引人入胜的背景加以解释，但其实圣经应该要按着段落、章节，甚至整卷书来研读。我的另一本书《个人研经方法》可以教你如何做归纳性的研读。给自己的灵命定期体检，平衡你生活的5个目的最好的方法便是定期对自己做评估。神重视评估的习惯，圣经中至少有5次提及我们要这样做。圣经说，你们要查验自己，看看自己是否信心坚固，不要随波逐流，以为什么事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定时自我检讨，要查验自己，若考验不合格就要改善。要保持身体健康，你就要做定期身体检查，由医生量血压、体温、体重等。同样在属灵健康上，你也要检验5种极重要的信号：敬拜、团契相交、品格成长、侍奉和传福音。耶利米劝我们，让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，重整生命归向神。在马鞍峰教会，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个人评估工具，帮助成千人保持在神的5个目的里。你若想要这份目的导向生活灵命健康评估表，你可以写信给我，请看附录2。你可能会很惊讶，这个不起眼的工具竟然能够帮助你平衡你的生活，并且使之健康成长。保罗敦促我们，你们现在的实际行动应该与起初时那样热心的想法相称。在灵修日志上记下你的灵命进程，促进你完成神对你生命的5个目的的最好方法便是写灵修日志。这不是一份记录每天生活事物的日记，而是一份你不要忘记的生命功课记录。圣经说，坚守我们所学的真理是非常重要，不然我们便会大意失去。我们总是记得我们写下来的文字，帮助我们厘清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。陶道森曾说，在你的笔尖下，思想意念会变得清晰。圣经也记载几个神吩咐人记录灵修日志的例子。摩西遵照主的指示把行程记录下来，幸好摩西顺服神的命令，记下以色列人的灵命旅程。他当时若是怠惰，我们便无法学到出埃及的人生功课。虽然你的灵命日志不可能像摩西5经那样广被阅读，却仍然是极为重要的。新国际版圣经说，摩西记下他们行程的各种阶段。你的人生是一趟旅程，旅程是值得记录的。我盼望你会写下在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中你灵命旅程的每个阶段。不要单写下愉快的经历，要像大卫记下你对神的疑惑、恐惧和挣扎。我们最伟大的功课通常源自痛苦的经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把我们的眼泪记在册子上。每当难题发生时，请记得神使用他们来完成你人生所有的5个目的。困难迫使你仰望神，使你与别人有更亲密的相交，培养出像基督的品格，提供侍奉的机会，也给你宝贵的见证。每一个困难都是目的导向的。 在痛苦的经历中，诗人在诗篇中写道，这些事要记下来，传给后代，好使将来出生的人民可以赞美耶和华。你有责任保存记录，向后世的人见证神如何帮助你活出目的导向的人生。这个见证在你离开世界之后还要继续说话。将你所学的传给人。如果你想继续成长，最好的办法是将你所学到的传扬出去。祝福别人的必蒙祝福，帮助别人的必得帮助。凡将所领悟到的与人分享，神必赏赐更多。现在你明白人生的目的，你的责任就是把这个信息传开去。神正呼召你做他的使者。保罗说，现在你也要把这教训传给那忠心可靠的人，使他们照样的去教导别人。本书里我已经将别人教导我关于目的导向生活的种种传给你，现在将其传给别人是你的责任了。你可能认识许多不知道人生目的的人，将这些真理与你的子女、朋友、邻居与同事分享。你知道的越多，神就更期望你能够用这个知识去帮助别人。雅各书说，人若知道善而不去行，便是犯罪了。知识加添我们的责任，将目的导向人生的信息传开，不单是责任，而是人生最荣幸的特权。试想，若是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，世界会变得怎样的不同？保罗说，如果你把这些事指示弟兄姊妹，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。全为神的荣耀。我们把所学到的传扬出去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并拓展他的国度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，他向天父报告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，你所托付我的事，我已成全了。当主作此祷告时，他还未为我们的罪死。那么他已成全了什么事呢？这里所指的是他为人赎罪、受死之外的事。答案记载在以后的20节的祷文中。耶稣告诉天父，过去3年他所做的事，预备门徒为神的目的而活，帮助他们认识神并爱神、敬拜，教导他们彼此相爱、团契相交，给他们话语使他们成长成熟，门徒训练，做榜样教他们如何服侍、侍奉，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、使命。主耶稣已做了目的导向人生的榜样，他也教导人如何去活出来，这就是他为神的荣耀所做的事。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做同样的事，他不单要我们活出他给我们的人生目的，并要我们帮助别人也做同样的事。神要我们介绍别人认识基督，带领他们进入团契相交，帮助他们成长成熟，并发现他们侍奉的岗位，然后差遣他们出去向人传福音。这就是目的导向的人生。不论你的年龄大小，你今后的生命可以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日子。你可以从今天开始过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。第39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。思想要点：生活平衡的人有福了。背记经文：以弗所书5章15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思考问题：我要从4个习惯中的哪一个来开始，使我能够维持平衡神所给的5个人生目的？